真爱篇之引诱惑与珍惜。下面我们请黄兆强牧师。
刚才读了很多不同的经文了，也因为这些经文很重要，所以差不多在箴言书关乎这个主题，诱惑的主题，这次提到的是一个性的诱惑啊。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保守我们。今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耳朵来听你的话。愿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心中、可以领受你对我们的训诲。我们同心仰望，交托给你，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和合本的修订本啊，因为修订本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出版了只是几年了哈、还不到十年。好，谢谢。和合本本来就在1919年出版，所以到现在已经100年了。那个时候那个他就没有分女的他还是男的他，全用男的那个他。所以你看见我今天所用的经文呢、把那个女的她啊分了两个颜色，第一个鲜红的啊，粉红的就代表那个她是不好的她，然后用那个绿的她就代表是好的她啊。所以那一段的经文有两个不同的她在里边，所以用和合本修订本把男性女性区分了，大家看的时候比较容易啊，所以讲的时候大概你也知道我讲到在哪里了。好，然后看箴言书的安排是梁牧师给我的这个题目，之前给的还记得我讲到一个诱惑啊，关乎公义的事情，关乎怎么去在群体中间你保持你的良善，不要因为别人去做了 那些不好的事情，诱惑你去不好的事情，给你一些利益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去做。这次梁牧师给这个题目给我也是一个考验，我牧会大概有25年了都没有讲过同样的题目啊，这次讲啊其实难于开口的啊，所以大家听起来可能有一些觉得哇，刚才读的经文已经觉得啊，为什么圣经有讲到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啊。所以今天打开圣经来读也是让我们从经文里边去了解这个传道者，这个智慧的作者啊，如何介绍我们如何面对这个诱惑。我们先来看诱惑啊，一开始你看到有两个东西啊，一个面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可能完了以后你会问我的，我先告诉你，这个是，对了，啊，你们真聪明，是牙刷，两个的放在同一个的那个漱口的地方，啊，是两个牙刷，诱惑，当一个妇女去诱惑一个年轻的男子，传道者看第7章的时候有清楚的记载，所以这个记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像好遥远的一件事，但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来说有可能是一个对你对我是一个当头的棒来敲敲我们的脑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箴言书第5章、第6章一开始告诉我们，两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远离什么呢？远离他的家的门口， 远离这个外邦女子啊，那个啊，奸媚啊，是谄媚的话啊，谄媚的话，这个外邦女子或者说这个妇人，其实有一些新译本呢，就把它翻译作妓女了啊，在箴言书第七章第五节，新译本把它翻译作妓女。但经文告诉我们，和合本的修订版，他用陌生女子来形容他，要我们远离这些陌生的女子，新译本叫妓女的哈、啊。当然，我们一会儿会谈到这个究竟是妓女还是其他不同类型的妇女呢？我们一会儿再来看。但经文告诉我们要远离他。一次两次再看三次四次提到远离这个油嘴滑舌的那个妇女啊，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要远离陌生女子啊？我们来看智慧导引我们要远离她，远离什么？陌生女子啊。我想在今天要交代一下为什么用陌生女子啊，其实是一个对比。因为往后再谈的经文内容，他谈到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要不要远离他？不要远离他，而且要独享他啊！一会我们再讲结束的部分，就是讲到这个部分。相对来说，他说要远离这个陌生女子。请问你知道女子陌生的女子内心是什么打扮？你看不出来的，你不晓得那个陌生的女子心中是怎么样的，你只靠着外表来看这个陌生女子，而且这个陌生女子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她的外貌。外貌是什么呢？我用那个粉红色 来表达啊，因为她的美色，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美丽的，这个女子是美丽的。而且他的眼皮会勾引你的，哇，这个厉害啊！这个眼睛一眨啊，你就好像发电一样了啊，好像中电一样了，你就好像挡不住了。而且看了有一个女子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所以那个新译本把它译作妓女，好像和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啊。但我告诉大家，这个妓女的打扮不一定是妓女。他只是那个打扮好像妓女，为了什么？为了吸引其他的男性，所以打扮成好像那个妓女一样。妓女是怎么打扮？包得密密实实的，有从头到脚都看不见的，不会吧？那个妓女的打扮就代表她有一些的地方要显露出来，要让男的看见她的时候被吸引。所以这个女子有外表，不单美丽，而且有一些吸引人的打扮。我们再看，她说她有一个谄媚的话，这个谄媚的话是代表她嘴巴很会说话。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她的嘴唇啊，地下蜂蜜啊。你看见他讲话的时候好像很甜 所以他的口比油更滑。哇，这个 女性、这个女子啊，真的厉害啊！讲话的时候啊，好像天上的鸟都被他说服下来了。要保护你远离邪恶的妇女，远离外邦女子，重新再说一遍，他的舌头谄媚的，所以讲话好得不得了。所以男人最喜欢听什么东西啊？好话。你讲他年轻，你讲他多威武啊！然后作为一个男子，看见有女孩女子这样称赞自己，好像年轻了20年，哇，你心动啊！难怪他说他心动，真的。而且他出去迎接你，然后渴望见到你，然后还会怎么样啊？抓住你。大概我说这个 抓到你的时候啊，大概是应该是抱着他了。你看看，你看，因此我出去迎接你，然后渴望见到你，然后抓住你，抱着。而且他用许多的巧言引诱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智慧的引导啊，要我们远离这个女子，这个陌生女子，不但是有外表的吸引力，还有说话的一种内涵，而且呢，引诱这个男子的时候呢，用了很多很多的甜言蜜语，然后还有亲昵的动作，什么的亲昵的动作，你看看他用会吻他了，对吗？哇，这个亲昵的不，如果没有配偶啊，男女之间用一个亲昵的行为啊，这个男的肯定会融化了啊，对吗？啊，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渴望见到你。你知道"渴望"这个字啊？一会儿我们再解释一下"渴望"是什么。然后我总算找到你，啊，多么的亲昵，抱着他了。还有一点，他的性的诱惑是什么？你看，我已把床上铺好了，皮单也做好了，然后用埃及啊麻吉的花织布啊，用沉香没药桂皮熏了我的床，做什么？要跟这个男子在床上经历一个晚上的欢愉，性的一种心活。如果你没有读到之前所读的经文，你可能没有想过，哇，圣经讲到这些的好像一个城市的故事，对吗？清楚的描述，而且多方面的告诉你，这些女子，这个女子正在诱惑，正在等在好像猎人抱鸟一样捕她啊，所以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智慧要引导这个男子，告诉他，我啊，你要远离这个陌生女子，真的要远离啊。不远离，你给他看见你的时候，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一个经文，就是说他的眼睛会勾引你的。有一个英文的一个注解啊，他说啊，他的眼睛 capture， 把你收进去啊，然后去捕猎你啊，好像那个猎人一样啊。他还有形容这个妇女的时候啊，他蹲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去看着你，然后等着你来，所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诱惑啊！我想到这里啊，如果他们是夫妇啊，是多好啊，对吧？你回去试试看，你看着，老婆我回来了，他有没有什么反应？抱着你啊，老公，我终于抱着你啊，你终于回来了，多好啊！但问题不是啊，这个妇人。有丈夫的，我们中国大陆就叫小三嘛，对吧？哇，多厉害！你不要说现在才有这件事啊，在真言书那个年代已经有这样的妇人去勾引一些男子。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传道者要把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呢？我们了解一下他的背景。这不要因他的美色而动心，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因为连最后一块饼都会被妓女拿走。有夫之妇会掠取宝贵的生命，与邻舍之妻同寝的也是如此。凡亲近他的，难免受罚。这里提到有两种的女的，第一个是妓女啊，第二个是有夫之妇。或者说与邻舍之妻同寝的，这个是男的了，对吗？所以两个女的，一个是妓女，一个是有妇之夫，有妇之夫，对吗？有妇之夫，啊，好了，这个妇人是有丈夫的，究竟她是一个妓女吗？有好几个解释。让大家知道他的背景啊。第一，这个妇女，圣经告诉我们， 她是有丈夫的。如果她是一个妓女，她没有需要告诉让我们知道她有妓女，她有一个丈夫。但是圣经的作者，箴言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这个妇女是有丈夫的，而且丈夫出差去了一个远地，而且带足够的金钱到月数、才回来，就是代表一段的时间。解经的学者说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才回来的。第二，这个妇女呢，虽然她有外表呢好像一个妓女的打扮，但是她不为钱。为什么？她的丈夫带足够的钱粮出去的，代表她的丈夫有钱呢、第二，她用什么去分她的床？没药、沉香、桂皮，这些都是很贵的东西，特别是没药、沉香，而且她还用埃及的布来做铺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家就正在用埃及的床垫，贵得不得了，我还是买了，因为 on sale 的时候买，但是用了差不多已经一年了，这个布啊好得不得了，埃及出的1200针，当然是贵了，但那个时候 on sale 好得不得了，好像现在还是一样这么柔软啊。如果是妓女用什么给你啊？普普通通的，还有什么沉香，还有什么桂皮，有什么什么没药，肯定是一个有钱的人，他不要为钱去出卖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不是妓女，她是一个有丈夫的妇人。所以问题来了，这个女子是这个男子怎么去认识她？如果我们来想啊，这个男子啊，刚刚出去公干，经过那个路口，然后这个有丈夫的妇人看上他了，然后去好像捕猎他了啊。如果是一天晚上，大概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男子在什么时候出没了？有在晚上的，有在傍晚的，有在半夜的，有在黑暗中的，不同时间看着他的家的门，然后他的像往这个像去了，好像他的脚呢自动自脚去，所以趁着这个女子的丈夫不在，他就出去了。所以传道者，我想他不是偶然突然之间看见窗外有一个青年男子就往那边跑，那是经常看见，所以他能形容这个男子在不同时间出去，去到这个有丈夫的妇人的家里。而且一般的妓女啊，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比较保守的，不会太张扬自己的。但是这个妇女 不一样，这个妇女呢大声宣扬的、大声说的，然后呢 在街上，在那个门口，大门口、在广场、广场、去表达自己 show off。 一般妓女不会这样，你见过妓女吧，大概对吧，她会躲在哪里啊？躲在那个 街角 好像看见人的时候才表达自己 不会跑到路的中间的，对吧、当然有一些很过分的、可能会的。我曾经经过香港一条街叫庙街，庙街呢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城市的一些女子啊，性工作者啊，在那边呢就在街的那个路口啊，在那个门下来的楼梯的门口站着啊，也不多穿衣服的。我知道那个街是什么街，所以我也不会在楼梯左右的出入，我就在路的中间跑了。路的中间呢，他还看见我出来，哎，抓着我的手，哎呀，我怕得要死了， 拿立刻就把它摔开。如果没有摔开怎么办？结果就上去了。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事，对一个男人，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看见我，没有人认识我，我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上去了，谁知道？看医生时候出现有问题才知道，对吧？当时候这个人，这个青年的男子，不是跟一个普通的女子妓女在一块，乃是有一个有丈夫的女子。为什么这个有丈夫的女子会这样做？而且我们看见她呢，圣经描述她呢，她这个女子是不守约束的，所以她宣扬的时候不守约束，她的脚在家里留不住的，常常跑出去的，跑出去张扬自己，为要得到什么？得到一个男子对她的爱，一个男子对她的性的满足，这是她的目的。啊，我们看见这个女的真的让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有钱的，有美貌的，说话又多么好的，而且又预备好所有的一切，男的就是进去啊。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妓女根本不是妓女，她比妓女更可怕。结果会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结果就惨了，有七点，我希望很简单的讲一讲。下个星期我会把这个大纲的内容呢印刷给大家。第一，他走错路了。箴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走的路，这个妇人会让他走迷路的，找不到生命的道路的，而且这个路往死胡同去了，根本没有出路，而且他会受伤痛苦。啊，这个我不说了，起初的时候好像蜂蜜一样啊，但是之后呢，好像阴沉，哎呀，苦得不得了，苦吗？很苦。我曾经在牧会的时候辅导过一个弟兄，家里有婚外情，然后我带着一个执事，两个人跑到他的家，然后去看看什么情况。我们一上去那个状态我一生不能忘记，因为那个女子拿着刀的啊，我跟那个男的指示慢慢来慢慢来，真的以为有可能会发生命案，对吧？啊，如果他不是插对方的，乃是插自己的，你也是非常非常悲伤。我们经过大概一年的时间辅导帮助这个弟兄，还没办法，最后这个家庭要离婚。然后这个男的，我们教会执事会决定要将这个男的赶出教会，因为他没有回头。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深入了这个女子的怀抱不能自拔了，而且她还有一个女儿，还是小小的，多可怜一件事。我奉劝弟兄们呢，特别针对弟兄们呢，这件事情啊，受伤痛苦不但是你自己，你也会，你的配偶，你的家庭，你的家人，全部锋利如剑，剑是两硬的，对吧？一插进去啊，两边都流血啊，所以比刀更厉害。然后这个男子就唉声叹气啊，将来快要死的时候几乎坠入深渊了，所以是多么伤心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还会损失什么呢？因为失去了尊荣，失去了时间，然后劳苦自己得来的就归了别人，大概归了这个女子了，或者归了她，浪费了她自己的工作的时间呢，就花在别人的身上。然后经文告诉我们，妓女把她最后一块饼都拿走，因为她不是真的需要你的爱情， 他需要的可能令他满足的事情。当你再不年轻的 再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就跟你分手了、啊、所以就这样。所以他会受到打击，然后赔上他的性命，最后毁了自己，受了打击，然后赔上生命。很多家庭就是因为这件事破坏了家庭的一个美好，然后整个家庭就衰弱，甚至有一些人家破人亡，都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是非常可悲也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圣经又告诉我们他会借怨呢、啊、为什么女子的丈夫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报仇，然后你想会赔偿给他，他就不接受这个赔偿，要你的命。所以因为仇杀这件事情往往是因为什么，因为色，财色都成为一个仇杀的 一个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的后果，箴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你要付这个代价吗？你要这样跟一个陌生女子一块吗？这个陌生女子跟这个男子啊，圣经就记载很多关于这个女子怎么样怎么样，只记载一句关于这个男子，这个男子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在这个经文只是说他路过这个街上，然后往他的家去了。但是箴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无知的青年，无知的青年，他给人迷惑了，他不晓得他自己做的事情，然后毁了他自己，而且毁了这个富人的家庭。所以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通过圣经的明确的教导，我们要防备，不然你跟我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踏到这个陷阱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就会告诉我们要听从智慧，谨守教导。意思说听不是听就听了，听要从啊，听了不从就没有听，对吗？我们做弟兄姐妹夫妇的，你都明白了哈、啊、太太叫你做这件事，听就听了，没做就是没听。所以听了，如果你不想做，你就跟他说吧，啊，或者说稍后才跟你做啊，不要听了以后什么都不动啊，这个不好的。所以听从智慧的教导，智慧怎么教？远离它。远离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啊，如果这个地方啊有不好的事情，你远离它是保你自己的安全啊。而且这个陌生女子又永远看不见你，你就平安了，对吧？有时候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不是你自己主动的去做，对吧？有时候是那些那个陌生女子主动来找你啊，你就麻烦。陌生女子那一边我们防不了，因为她是怎么样的人，她会怎么做你不晓得，但你自己能防备自己嘛，对吗？所以那些不好的地方要怎么做？远离她，远离就安全了，远离就是你有智慧了。然后谨守教导，智慧告诉你怎么做，这些是迷路的、死路的，然后你也跑进去，你就没有智慧，没有谨守教导。所以听智慧的教导，他曾经用的一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你听智慧的时候，你要当那个智慧好像你的妹妹一样，家人呢，就是说是家人一样看待这个智慧，接受智慧的引领，帮助你避免这些诱惑。然后第四，我们来看智慧教导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三节的经文、啊、 请读。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这里提到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水，活水，你的泉源啊，岂可溢流在外？啊，你的河水岂可流到街上？啊，让他们唯独归你。啊，智慧的作者用了几个不同的形容来表达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他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提到水，有池中的，有井里的，还有河里的，还有泉源出来的，不同的水。对于当代的社会，当时候是游牧民族比较多，他们是牧放羊群啊，或者是牛啊等等。水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生命的泉源，没有水的地方不能住在那里，没有水的地方不能供养他们的牲畜来吃喝，所以水是生命之源。圣经的作者在这里用这个比方，一个比喻，一个暗喻，要说一件事情。刚才那个妇女，一个有丈夫的妇女，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诱惑这个青年。智慧告诉他的儿子们，就是说很亲爱的一些的人，要告诉他，你要喝井里的水，池里的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夫妻之间。就是说真的在婚姻以内的之内的，男的跟女的，丈夫的跟太太之间的性的关系，性的生活，就是喝自己泉源的水，即使井里的水，即使池里的水，就代表说夫妇之间这个夫妻能得到满足。不然如果不得满足会怎么样呢？你的水会仗溢在外。我想问大家，池里的水，井里的水，如果仗出外，那个水还要得吗？给你喝你会喝吗？不会了，因为在街上了，因为已经肮脏了，所以只能喝你池中井里的水。这个水就代表你的妻子，代表你的太太，特别后来所说的就是你年轻的太太有关系的，她供应这个丈夫的需要。所以如果那个青年的男子有自己的太太了，他就不需要去到这个有丈夫的女人的旁边要得到她的满足，不需要了，因为自己泉中有水，水池有水。所以这个水源就代表着夫妻之间一种性的生活的满足。所以 圣经告诉我们，唯独喝你池中的水，井里的水，就是代表这个男的跟太太之间他的爱情唯独是他。从这个经文呢，也给我们看到，当这个男跟女，这个就是说刚才的年轻人跟这个有夫之妇，问题在哪里呢？先跟这个男的说一说他的毛病。这个有丈夫的妇人，她的丈夫出公干了，对吗？一个月才回来，大概这个长时间才回来。没错，他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他没有好好的跟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妻子谈好他的需要，可能就让自己的太太留在家里边，而且他没有守规矩啊，没有做好一些教导等等了，所以他 心中肉体都有渴望。后来找到一个年轻的男子的时候，他希望能满足他的欲望，满足他的爱情，享受他的爱情。请问应该在哪里享受？在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个丈夫去了，要不要？犹太人的规矩啊，这里是根据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说，如果男女啊夫妻之间要分房，最多两个星期。犹太人有文献啊，他们有一些的记载，犹太人自己有两个星期可以分房。分房是代表什么？专心祷告的啊，这个时间是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性的关系，没有什么性的生活，最多两个星期。后来又补充了，如果真的，哎呀，两个星期太，可能要出远门等等。好，他就提到最多一个月，四个礼拜，然后还要得到妻子的同意才可以见证。啊，所以也有一些的指引给大家来参考啊。虽然没有记载在圣经，但是在犹太人一些的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在这个经文呢有交代，两个星期顶多了。太长时间在外，我们有时候发现啊，国内来的啊，香港来的，那些太空飞来飞去的人啊，在空中飞来飞去的人啊，有时候赚到钱了，家庭就没了。为什么？长时间跟自己的配偶分开，难免有第一个、第二个三呢、啊，第三个三就跑出来了。我自己就有一个例子，不是我自己的。我的一个好同学，一同跟他长大，几十年的朋友，突然之间，他跟我说，我有婚外情，而且十多年。我听到以后啊，我真的不相信啊，我很为他流泪啊，跟写很多东西给他。喂，你现在怎么样啊？你的太太怎么样？你的儿子怎么样？很艰难，经过这十多年。事情总算要平静下来了，而且大儿子已经大学了，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好可怜。我想，不可能的，他也信主的，跟我一样。我们一同长大的时候，看见他是多好，我们就是常常一个一块在唱歌，在分享。没想到，他坦诚跟我说的时候，他说，我就是把我的工作搬到内地了，出事了，就这样，在内地工作，太太在家，孩子在家，没错，没错，经常在广东走来走去。但问题是，好像这个男子一样，独自往外啊，你知道，我在中国大陆出差啊，或者是去旅游的时候，半夜就有电话响啊，Hello， 你要服务吗？一个女生打过来，你要服务吗？以后我也不听了，凡是解释电话我都拿起来的啊，避免。所以这个男的，如果能跟他的配偶好好的分享，好好的谈。真的，夫妻之间有时候难于启齿啊，但如果你不开口，别人会开口的，不是你呢，你就糟糕了。你要好好的跟配偶之间谈好你自己性的生活，怎么去调节彼此之间的满足。中国有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个缝在哪里呢？有可能就是在性的生活没得到满足而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男的要从这个角度来想一想，生意可能赚小一点，或者把太太带过去了，对吗？具有智慧啊。第二，这个女的也要说一说，这个女的既然是这么渴望有年轻的男子啊，或者渴望有享受爱情，你应该好好的去跟你的丈夫来表达， 或者接受一些辅导啊，帮助自己跟丈夫之间有好的沟通，然后彼此达到更多的明白，更多的了解。我想夫妻之间能在这个泉源水池，唯独你，唯独在婚姻关系以内享受的性的满足，才是真正的满足。弟兄姐妹，接点啊，多讲了，就很难说了啊，只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回去再看看。但是智慧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喝自己其中的水，井里的水，唯独归你。那我们看看有两个很不同的一个回应。如果你跟妻子之间性的欢愉啊，你给了别人，你知道你就是哪一个，就是一个陌生女子，就是一个妓女，一个淫妇了。但是如果唯独给你的丈夫，或者丈夫唯独给你的妻子，这个全员之间多好。所以专享唯独是丈夫，不可遗留在外，也不可让他仗义在街上。然后要使你的全员蒙福，全员这是刚才所说的妻子啊。虽然有解经的学者认为全员是下一代，是儿女，但我认为另外有一些解经学者认为这个全员同样是池中的水，井里的水，还有那个泉源，还有这个河水，都是指着妻子。如果你能让你的妻子蒙福，按新约的教导也是一样，你也同样蒙福。所以要喜爱你年轻时的妻子，哇，这里特别讲到年轻时，为什么？因为这个妻子跟你一同聘，从年轻的时候就一块了，现在可能年纪不一样了，需要不一样了，面貌也改变了，体重也重了，对吧？很多时候这些太太会告诉我我的丈夫已经重了30磅了我说你也差不多吧我的太太结婚的时候是95磅，我的太太现在是100磅，她常常为着自己100磅还要减，我说你不要减了，快要大风把你吹走了。我这增加了20磅，这是差不多每一年增1磅。但是好好彼此之间能分享，不要嫌弃对方。我们是一同这个熬过来的嘛，所以年轻时候的妻子要注重她，而且她如可爱的母鹿，如优美的母羊，愿她的胸怀使你得到满足，愿你常常迷恋她的爱情。迷恋是什么呢？就是陶醉。弟兄跟姐妹夫妇之间应该经常有一些陶醉的时间要不要找一个库斯去看看，两个人不要不怕的传的就可以试看。放下你的工作，放下儿女，放在人家积极跑出去两个人享受一些彼此之间的相处，这样对妻子爱的承诺，而且常常保鲜你的爱情。这个是我们今天对婚姻家庭守住的一个，作为丈夫的我们要承诺我们的配偶一生一世专一爱你，而且常常保鲜，就是说有什么活动的，有什么想的东西的，要想想，作为弟兄的要想想。我最近人生为了太太买了第二件衣服，第一件她没有穿过就已经送给别人了，第二件买了，哎呀她非常高兴，但是她说这个好难看大的红玫瑰，黑的红的，哎呀，我说非常合理啊，常常保鲜不一定很贵的东西但是有心思了我结婚25周年就做了一个新的戒指，我们的名字都在上面，彼此之间珍惜对方，因为这是同我一同熬过来的太太， 我岂能对他不忠呢？所以弟兄姐妹，想到这里呢，我就很高兴，我只有一个太太。忠于太太是多么幸福，真的，能跟你的太太什么都说，难说的还是要说，难为情的还是要说，表达自己的内心，他明白你，他会配合，大家你要明白他，他也配合。所以在婚姻关系里边，常常保鲜的爱情，常常专一的爱对方，你的爱，你的情，永恒的，真的。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有箴言书的经文，提醒我们在诱惑、今夕、爱情这件事上，我们要小心。求你的智慧的言语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防备我们不要坠落在深渊，不要毁了我们自己，还要毁了我们的家庭。主，求你保守我们，免去我们这些的试探，叫我们脱离这些诱惑我们的。主啊，保守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失去了我们的 boundary， 我们的界限，就容易让别人走进来。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无论做弟兄的或者做姐妹的，我们都能在婚姻的里边有我们的 boundary， 有界限去维护我们的家，我们的爱情。我们同心仰望交托给你，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